大家好，这里是小 K。 2020年12月24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吴谢宇的弑母案。这个案件在当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但同时也留下了诸多的谜团。这位北大学子杀害他母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随着案件的更多的信息被释放，我们今天从吴谢宇的供述和心理学的角度来尝试分析他作案的真正动机。吴谢宇一个少年时期就被称为雨神的男孩子，他出生在一个有浓郁教育氛围的家庭，父亲是国企的中层领导，母亲是教师，他从小就展现出对学习强烈的兴趣和自主性。2009年吴谢宇中考437分，这个成绩仅仅比当年福州市中考最高分低了 1.5 分，他顺利地进入了当时福建省最好的高中福州一中。2012年成绩优异的他通过自主招生被北京大学提前录取。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他可不是那种只会把书本读烂的书呆子，他性格外向而且热爱运动，还很热心地帮助周边的同学，和同学的关系也是相当的融洽。进入北大后，他一如既往地保持学霸应有的表现，大一的时候就被评为北大三好学生，大二的时候更是获得了北大廖凯元奖学金。如果不是因为残忍的杀母情节，他绝对是一个让所有父母都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2015年7月11日，他趁着母亲谢天琴在街里换鞋的时候，用哑铃将她锤杀，用网购的塑料膜把尸体裹起来，并且每层薄膜之间还填充了活性炭，足足裹了数十层来阻隔尸体发出味道。他同时在房间安装了摄像头和警报器，房间里面的任何动静他都可以用手机收到通知。把这些事情做完以后，他开始冒用母亲的名义以陪孩子出国留学为理由，向亲友借了144万，从此他上了长达4年的逃亡生涯。他在福州、河南、上海、重庆等地流窜，最终在重庆工作和生活。他白天担任教学机构的老师，晚上在多个酒吧串场当男模。2019年10月21号，在重庆的江北机场被人脸识别系统锁定并落网。根据吴谢宇的供述，自从2010年他的父亲因肝癌去世，对他的冲击太大，在他的成长历程当中，父亲无意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成长与父亲的鼓励和陪伴有很大的关系，父亲对于他而言就是家，但是这个家随着父亲的离世已经不存在。他开始有自杀的倾向，并长期处于一个非常压抑的状态，也曾经跟要好的同学表达过想自杀的念头。他说不害怕死亡，也曾经探索过从这个世界到他父亲那个世界的方法，后来他发现只有死才是到那个世界的唯一途径。他不断强调一句话，爱一个人就要替他做所有的一切。他通过母亲的日记发现，对于父亲的离世，母亲也是处于极度痛苦和煎熬的状态，他希望帮母亲解脱。他按照所谓的数学模式的步骤开始试探他的母亲，表达出他有自杀的想法。当他认为母亲也有轻生念头的时候，他开始实施弑母计划。以上的这些陈述的内容跟2019年8月媒体报道的内容几乎一样。在庭上，他20多分钟的发言几乎没有停顿，从容冷静而且逻辑清晰。但是当他提及到杀害母亲的过程时，此前情绪稳定的他浑身发抖，痛苦悔恨。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无法分辨他说的到底是不是他弑母的真正原因。关于他精神方面的司法鉴定，目前也还没有公开的信息。他有很高的智商，并且很善于伪装，他本人也承认他很擅长伪装。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觉得有一线生机才把杀人的动机往精神障碍转移，同时也在美化他弑母的动机。而且他对整个弑母计划的实施，从开始计划到购买工具，到后面的清理现场和布控现场，在之后冒充母亲找亲友借巨款，并从母亲的日记中抠出文字拼凑成纸质信，然后拿着骗来的巨款逃亡，这一切看来都是有预谋的作案。 在他的陈述中有好几次他都强调这是我认为的。虽然他跟周围朋友同学的关系都很好，但是他与外界缺乏真正的有效互动。他不相信任何人，总认为自己能通过别人的脸色就能看透人心，完全是凭着意念活在自己的虚拟世界里。这好像也是很多名牌大学学生的通病，从小就活在亲友老师同学的赞誉中，常常觉得自己的洞察力超强，理解力超强。这种自以为是的判断，在他们遇到重大问题时往往会有一些极端的行为。毕竟再强的观察力、理解力都无法代替生活的阅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提到为什么要冒用母亲的名义来借巨款。他认为父亲在患病的时候，这些人都没有对他们伸出援手，他要报复。可是实际上亲朋好友都很希望去帮助他们，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生活上，可是通通都被他的母亲婉拒。父亲是他的精神依赖，以至于父亲的离世导致他人生的坍塌。他长期处于一个特别压抑的状态，思想上已经形成了障碍，严重的自我为中心，而且是典型的空心病。如果当时引导得当，他原本可以通过这些生活的磨难完成一个少年到成人的蜕变，但是他没有蜕变成功，而是选择了自毁。从杀害母亲到逃亡时期的频繁嫖娼，甚至和性工作者同居，感觉是在发泄自毁过程中无处宣泄的情绪压力。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杀人也总是要有个理由，更何况是杀害自己的亲生母亲。弑母的背后可能还藏有其他因素，这个也只有吴谢宇自己知道。再怎么开脱，残忍杀害母亲的行为还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有其他看法的小伙伴，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感谢您的观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订阅我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